今天我们讲《金刚经》啊，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啊，这一品经的经文是也是很短的。我们来先看看这个经文，他说：“悉菩提，如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菩提，如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这经文很短，它的意思是：悉菩提呀，你如果以为是。如来不以具足相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在第二十六品经里头讲说，不以三十二相啊来这个观如来，也就是说要我们不着相来观如来。啊，不着相来观如来，所谓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指的是指说我们生活的圆满，我们的心性哈、啊、都平衡，我们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我们的三十二相都是具足的，而且都是庄严的。我们的八十随行好是指我们所绽放出来的德行，我们的气质，我们待人接物的那一份这个态度呢，都是很庄严，而且是很得当的。那可是般若并不是限定在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里头，也就是说要成正等觉，也并不是说你把它表现成那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你就成为正等觉，应该这么说。如果我们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个是由于我们的般若有了一个彻底的实现以后所产生出来的，它只是不过是我们彻悟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它只是一个表象。可是如果我们拿这个表象把自己把那个东西当目的，我们学成那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累，我们就没有得到那个如来，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应该这么讲说，我们见性以及我们见自本性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目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是我们的副产品，是自然而然就产生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说，把三十二相跟八十随行好当作我们的目的的话，你把它一样化葫芦化成那个样子，你可能会化得很苦。我记得李远哲先生刚回来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是怎么样研究会变成一个这么好的啊？会拿到诺贝尔这个化学奖？”他说：“我如果是为了要拿到那个化学奖的话，我就忍受不了我这么多辛苦研究的过程，我只是喜欢它，然后我不断的投入它，至于这个奖只不过是我在努力的过程当中自然所产生的而已，它不是我原来的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还是对于我对于化学这一件我很有兴趣的东西，对追求这个真理我感到有兴趣，重点在这个上头来。”我们也许会这么想说，一个见性的人应该看起来待人接物走路走起来啊，这个徐徐然跟人家谈话啊，很温和啊，那么待人接物有他的一个特有的风范。可是如果我们只学他那个风范，学他那一个徐徐然温和然，那我请问你学完了以后你会学得很痛苦。我们可以知道 当你开悟了以后，像六祖慧能，他没有读什么书，也没有读什么经，他开悟了，他所讲的东西可以直接的啊击中每一个人内心里头的心结。他讲出那么好的六祖坛经，让每一个人让你得到他的法义。可是如果你一直想着你要读很多的经，读成将来能够说的跟六祖一样，那你就是能够说的跟他一样的话，你的心还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的心仍然还是有障碍的。好了，我们了解这样子的话，所以佛才会这么讲，若以色来见我，就是那个表面的东西，以为这样子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真正的如来，或者是可以看到了佛陀，那么以音声来求我，以音声来实现自己一个庄严的我，或者以音声来求佛啊，你能给我什么？是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这样是心邪道，不能见如来，因为你的最重要的东西你忽略了，所以这是可以了解的，但是要真正去做才可以。我们看到有很在学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他只想着说，我可以读很多的经，我通很多经，读了很多经，然后我也可以写出东西出来，可是他的生活的品质，他自己的真正的心性，内在的生活，精神生活的成长，却是一直没有打开来。那么这样子你写太多再多的书也是没有用的。就好像一个人他可以不断的作弊考上了大学，可是他未必能够把大学读完，即使在大学里头继续在作弊把它读完，他到了社会上去的时候也就没有办法去面对真实的社会的那些现实的挑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真正开启这个智慧才是重要的。那好，这个是讲我们应该从无相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无相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那佛又怕你执着在无相里头，那既然是无相，我就可以不重视我的表现出来的行为了，那我就可以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啊！我不要执着在必须有32相随行好里头，那我衣服乱穿可以不可以？我话乱讲可以不可以？我待人的时候表情哈，跟我所说的东西经常是使人觉得不舒服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他又告诉你，相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就是他现在回过头来，红胎被回来了啦，他现在哈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他把你刮一刮，把你的相都刮光了以后，他现在又回来了啊！刮台风不是先台风刮过了以后，然后有一阵子叫回南吗？这是我们宜兰的人啊最清楚的了。台风刮完了以后会刮另外一个方向，那叫回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他现在又从另一个方向来了，他告诉你，你也不要以为啊那个应该有的那个庄严的表象，或庄严的行为、庄严的行持，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你看他现在讲，他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也不要以为是这样子的啊！他说莫作试炼，你不能这么想，你不能想说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千万不要以为不需要有32相、80随行好种种的历练啊，做应该有的布施，做人生应该有应尽的义务，对待朋友、对待家人、对待自己的工作应该所做的承担，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也别以为我们在伦堂上所应该尽的责任，我们在待人接物上所应该有的那些规范都不要了。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东西都是世间法，都是不重要的，那你也许你会断灭，你跑到山上去自己去修道去了。他说这样是断灭，所以如果是如此，你如果认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样是哈，是就是无能够无相这样子哈，所有的相你都可以不管它的话，那么你的人生的努力，你应该有的坚持都没有了。那个时候，那么你就会说诸法是断灭。那个莫作试炼，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在他的生活当中不可以变成断灭，说我这个不重要，我不要了。那么这样说来，一个先把你的相拆除，二来又会跟你讲你不要断灭，你还是需要重视这些问题。那么这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们佛法里头常常会听到这么讲，说修禅的人啊，十年以后啊，他说十年前见山啊是山，见水是水，十年以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现在呢又过十年呢，他说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你该知道他所讲的其实就是指这个道理，都是来自于《金刚经》的说法。在我还没有见到之前，我苦苦的追求世间法的东西，我苦苦的想要做一个好人，我苦苦的想要啊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甚至于苦苦的想要帮助很多的人，是很世俗的。可是你如果真的每天想要当一个好人，你知道有多累吗？如果你每天想要争取了别人来赞美你，你知道有多累吗？你想要在自己在你将来在一个有人给你盖一个庙上面说你是一个贤人或叫什么公，我告诉你那你有多累你知道吗？为了要达到那个目的是很累很累的事情。还要告诉你，不以相来看如来，并不是他做的多你做的少，问题不在这里，也不是他长得漂亮你长得丑，他长得高你长得矮，这里面有什么区别，是平等性的。他告诉你这件事情，可是等到把这些信告诉你完了以后，他又怕你堕落，他又告诉你不，我讲完了以后并不是说对于世间法的东西应该有的道德规范这些东西啊不重要，它还是重要的，只是它很重要，但你已经不再是会被它绑着走的重要了，你很自然的就去做。我们应该怎么讲？你去看孔夫子实在是很好玩，他说我十有无儿自以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七十岁的时候从心所欲不逾矩，你看他又是从心所欲又是不逾矩，哎，大概他们的这些圣人的修行的这个水平都是一样的，从心所欲，我想要做什么我还是很认真的去做，但是我不会逾越那些规矩，而我也没有强求，他也没有强求。那么这样子说来，我想我们应该从几个点来了解这一品经啊。我记得我是昨天吧，我到气象局去啊，这个做了一个演讲，这个他们跟我联系的时候跟我说，老师我们希望你给我们从心经的角度切入来给我们谈一个题目。我说好啊，可是要谈一个跟现代生活有关的题目，然后又要从心经切入。我说好，我们就定一个题目，就叫做这个现代人啊，生活的调试，副标题就是从心经谈起，这样好不好？他说好。我们昨天跟他们讲了，我一开头给他们谈什么事情呢？我说这个话我在这里讲过的，我几乎每天都在读心经，但读久了以后，我现在心经啊我只要读第一句就够了，尤其是有时候我内心里头也有一些失衡的时候，我也会踢到铁板的时候啊，我就踢到的时候我心情也感受到不平衡的时候，我只要练那一句第一句就够了。那第一句是怎么练？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全一句啊，不是只有观自在菩萨那几个字一句，是整个下来到这里是一句。哎， 然后呢，这一句呢，我为了使这一句常常提醒我，所以我就请一位书法家帮我写了一个横匾。这个横匾呢，它字写得很漂亮，很雄浑有力，上面写的“观自在菩萨”这几个字，我就把它挂在办公室，现在还挂在我的办公室。啊，我到哪里我就把它挂到哪里，啊，一定把它挂在我的办公室，常常看着它，也自己勉励自己，像观自在菩萨一样，自己要当个观自在菩萨。在座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勉励自己当个观自在菩萨。这个观自在菩萨呢，因为会观，观什么？观世间的因，观世间的种种的一些现象，你看出它的无常，看出它的不确定性，看出你不可以执着，你用这样来观，自然而然你内心里头就会很自在。你不要因为今天有一点损失，有些东西呢，你好像别人占了你一些便宜，或者是别人在某一方面捷足先登了，你要这么想，捷足先登了是没有错，可是在别的地方我们可能又有一个回流的福报一样进来，它是不确定的东西，并不是只有那一个，它是非限定性的，所以你能去看这件事情就会自在，能够自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真正的菩萨心，行菩萨行。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般若是最重要的啦，一定是用我们的身心，用我们的般若真正能够展现出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是到彼岸，有痛苦的此岸到我度脱痛苦的彼岸，从我现在生活有种种的业障的这个此岸，到我没有这个业障的彼岸，从我有种种的困境里头到我能够在那里啊得到自在感的彼岸，这个就叫做般若波罗蜜多。你要能够从此岸到彼岸，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能够不断的去面对那个问题才可以的。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也是个很重要的修行的法门，叫做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你看观是第一个字，这个地方才照啊。我们讲观照的功夫其实都在这一句话里头，观自在菩萨是观是第一个字，可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这个地方才照，照什么？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照字就照见了色受想行识皆空。那么说经说法，你到处去看经说的是不是清楚，是不是真正从般若里头流出来的，你看那个注解给你解释的人就很清楚了。如果他跟你讲的是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这个人的解释是没有把真正的法水啊把它揭发出来，流入你的般若世界里头来。五蕴皆空的意思并不是讲说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然后解释一大堆，所有我们看的东西很快都会过去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是不能长久的，佛是没有错是这么说，但是五蕴皆空的意思并不是只有这样解释。五蕴皆空的意思在这个地方的重点是所有色相的东西，所有我们自己感受的东西，我们所想的东西，我们的种种表现的东西，以至于我们的种种的事，这些东西无蕴，不是都是没有，不是都是没有，不是这么说的，是说这五蕴是不可靠的，是非限定性的，它是变动不居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你不能执着它。真正的问题是你不能执着在五蕴里头， 色受想行识所感都，所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任何事情，都会透过色受想行识进入到我们的心灵世界。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憎恶，有嫉妒，有贪婪，甚至有灰心，有种种的心。如果我们执着在那里，一方面是障碍我们的智慧，障碍我们的般若，二方面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内心的冲突，我们产生的高下啊，这个相请的问题，左右哈、啊，这个互相请压的问题，好坏是非之间有很多的纷扰的问题，你不要执着，你别以为你自己啊，这个好像皮肤越来越多皱纹了，然后你就执着在你的皱纹里头，你应该这么想，以前就是撑的时候才叫漂亮，现在就是有皱纹的时候才叫慈悲，你要这么想，你要想着说，哎呀，人家都结婚了，我还没有结婚，你要这么想，你要想着人家结婚得很好，我现在还没有结婚也很好，你要这么想，你要想着人家别人都拿了博士学位，我只有念到国中毕业而已，你要这么想啊，他们真的是很好，他们念了博士有一番事业，其实我也不错，我少掉很多麻烦，我现在就已经学佛了也不错，你不要执着在多，或执着在多的时候，你会羡慕别人多，然后会贬义自己的少，你执着在少，你会产生对自己的自卑，然后对别人判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你会产生内心里头的失衡。所以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只是告诉你，你不要被这些五蕴把你绑住，绑得紧紧的。其实五蕴只要你生活的，它都存在着的，你一刻也离不了色受想行识，它怎么会是空呢？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说洞山禅师他那个时候才十几岁，洞山也是十二岁啊，他就已经去出家了，做一个小沙弥。可是啊，这个他的剃度师啊教他念经，他就练了，他练那个心经啊，他练经很快就会背。有一天他练心经，但是师父教他练心经，他就练了，很快就会背了。可是等到要诵的时候呢，他边诵的就边摸，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然后他停下来，他不诵了，他说师父，我明明有耳朵有眼睛有鼻子有感官，为什么没有这些东西呢？他的师父，他的剃度师说，我没有办法给你回答。所以他的剃度师才把他送到林默禅师那里去，然后在林默禅师那里学了一段时间，所以洞山就又去行脚了。你要清楚，如果解释法解释只能这样，只说认为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那么就是断念相，你还是要有色受想行识，只是我不执着在我的色受想行识里头，我仍然保持的我自己是一个啊、哦、很自在很活的一个般若这个地方。这件事情是我们在学佛里头一定要很清楚的。那么人能如此，就不会老拿着自己，你就是跟别人拿来做比较的时候，你自己也不会被比较的那个比较，一定是像是一个枷锁一样啊，像脚镣手铐一样，有两个东西啊，那比较的时候一定是把两个铐在一起，所以你就走不动了，你跟别人铐在一起也走不动，你把自己铐在两个脚铐在一起也走不动。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是五蕴皆空的时候，你就是跟别人比较，你也不会现在比较中所产生的矛盾跟比较中所产生的那些困扰也不会的。所以有的人说没有关系啊，我比较也没有问题啊，有的人即使没有比较也有问题啊，因为他已经执着得太深了嘛。那我们看到说，就因为从这个地方所以才度一切苦啊、哦。所以这一句很清楚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然后结论是度一切苦而过了。所以你多练几次，你看看吧，你被你的主管把你骂几句，你回来想一想，他骂的也有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你了了分明。但是 你要念这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够了，就是这样。这种事情，郑老师修了好久好久才修成功的，你知道吗？我很好，算是很有机运。我从大学研究所毕业出来做事情，我第一件工作就去做公共关系。我每天都要去跑台北市政府跟台北议会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台北市议会跟台北市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多复杂吗？当然很复杂，对不对？那你夹在那其中，是不是？今天大家还高高兴兴的，过一会儿进议堂的时候不高兴了，把你骂一顿，也把你甚至于把你轰出去。轰完了以后呢，他又跟你讲：“刚刚是跟你表演表演的，你可不要介意哦。”哈哈，我就从那里学到东西的，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所以以后他们怎么叫啊？叫完了，我都坐在那里要表现得很伤心、很难过的样子。对啊，确实真的很伤心呢、也很难过啊。可是出来了以后，我知道了。他的事情该做的就还是要做，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啊。该怎么去处理就好好去处理，不要伤心。你不要去执着在那件事情，但事情还是要做，你不要难过啊。我令干妈团了，你欢乐的欢乐喜呀嘞，对不对？后来你到了中央政府来，哎呀，还不是一样，对不对？只要发生什么事情找你来，他觉得有道理的时候把你训一顿，他训的也很有道理呀、所以有道理的时候你就听，没有道理的时候你也在听，听完了以后有道理，你也要回来想清楚要怎么做，不能够完全照他的做，完全照他的做可能也有问题，你要去看清楚事情怎么做，而他只是这么讲，要去做的是你，你要把事情看清楚才可以，是不是？因为他有这个观察，有这个点子给我们，我们清楚，但我们不能执着在说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完全照他的做，那这个公务员就已经没有创意了，就不叫做好公务员了。所以你骂，你就是要不能嬉皮笑脸，必须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听，也会觉得自己那他看来觉得我们好像也很惭愧的样子，但是回来以后我们还是清清楚楚的该怎么做，好好去做，要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样子你才不会带着一大堆的痛苦回家。你看着吧，就每天在这个社会上都可以看有很多的事情在那个地方，你稍稍情绪一失衡就讲出一句错误的话，在公司里头可能董事会就把你俩包，对不对？你的老板也会把你俩包啊，甚至于你的有公司会把你俩包。那好，你在政府机关里头其实也是一样，你稍稍不留意也有可能会被他一下子就被他抓到你的把柄，你连脱都脱不了。所以要清楚，五蕴皆空，意思并不是都没有，五蕴皆空的意思是我不会被五蕴绑架，不执着在五蕴里头，那我才能够回过头来把事情梳理看得更清楚。你看吧，什么叫五蕴不皆空？如果有人，你的老板责备了你，像你这款呢，明仔卖来好了，那个人那个年轻人一想，卖来的卖来西安了，明天就不来了，这叫做这就被五蕴绑架了。五蕴皆空的意思是他骂完了以后，过一会儿下班的时候会跑去老板那里，老板，今天你骂的有道理，我觉得我愿意学，我明天设法把有一些东西来补救，我知道我会怎么去做。老板看的是看过后，不是看当时你会拍胸膛说你算老几，你算老几就已经被五蕴绑着走了，将来当心了。我们每一个人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跨出去的时候，你总会经过那一关，那一关他就来考你了，看你会不会动情，看你会不会动怒，看你会不会动贪，看你会不会动嗔，会不会动痴，都是在五蕴里头打转。 所以地狱的门总是很漂亮的，天堂的门常常有时候总是照理讲应该是铺黄金的，但是常常都是有一段崎岖的路才看到要打开了天堂的门，是这样子。所以五蕴皆空了以后，已是无师之妙，反是灵验之无穷啊。那么这一个能够是无师之妙的是我们的般若。我啊有一天我看到这个虚云老和尚他的法会里头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他说一念无声啊，你一念无声的话就全体显现，你一念无声啊就全体都会显现，一念即生，生罗万象。一念无声，那个念一念无声的时候，是你不执着在那个五蕴的念里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体显现，你就可以把事情看得非常的清楚。全体显现，一念即生，你一生的那个执着的一念，生罗万象，那就是种种的这个障碍，种种的坎坷，就像生罗万象一样，都会把你包住了。其实轮回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呀、啊。所以前一品经这一品经里头啊，在讲的是我们这个法身非相的问题。可是这一品经告诉我们，你在非相以后，又怕我们忘掉了。其实只要你去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一样会有相出来，所以庄严的相仍然还是很重要的。在前一部经里头讲说，不可以32相来见如来，是不是？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可是这里却告诉我们，啊，那么般若啊是这个修持的真要，可是般若是一个真正修持的真要是没有错，可是只要你修持就必然会有相，只要你不执着在相，那么就可以，可是你也要把那个相，也就是人生的这个世界，要把它做得有模有样才可以的，不可以变成断灭的。断灭就把人生看成说，哎呀，我一切都空了，我没有什么好努力的，我只要好好念佛就可以了，那有问题的。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智就得不到启发，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磨练跟修行。所以这两个变成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了。所以现在他讲了，他说你不能够断灭，只有不断灭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般若才会真正的开展，我们的人生才会感受到真正的喜乐。讲到这里，我们应该还是重复一个重点。如果他用星云法师的一段话，他这么说啊，他说人人啊有个无量寿，常共虚空不老春啊，人人呢有个无量寿，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里头都有一个无量寿佛，常共虚空啊。不老春，常共虚空，长久的共同跟虚空存在着，就如同虚空一样，就永远像春天一样都不退去。叫不老春，就是老就是退去的意思，就是春天永远是如此，像春天一样，它不会啊褪色的。就人人有个无量寿，常共啊常共虚空，不老春。无量劫来至今日，从无量劫以来到现在，无量劫来至今日啊，无增无减一般心，没有增添过一减，也没有减少过一减，永远是如此一般的心间。它指的是指我们的佛性般若。这个佛性般若，无论你扮演的来人间扮演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你扮演富有的，对于这一个啊无量寿，自己每一个人有了这个无量寿，不增不减，他永远常心。你就是一个穷困的人，他也不增不减， 甚至一个罪犯他还不增不减。但是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痛苦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一个啊无量寿被种种的一些障碍给绑住了以后，我们开始陷入了那些障碍的痛苦里头。所以痛苦是从障碍里头产生的啦。那么我们要留意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的遭遇，你的人生就是你要努力的资产，不要逃避你自己的责任，不要放弃你应该有的坚持跟努力，你应该有的努力，你应该有的那些责任跟承担必须有。我们呢是在自己的磨练，从我们生活的磨练中领悟，我们在我们的种种的遭遇中，我们才得到智慧的增长。那么智慧增长与圆满是我们的目的。至于这个刀石是金子做的，也就是你的人生是富还是贵，是贫还是贱，这个刀石，这个刀石是得与忘权的问题啊。这个得了与这个权，这个那个喜喇嘛啊，那个罩着鱼在抓鱼的那个鱼罩子哈，那是可以就可以把它丢到一边去的。所以你读了很多的佛经，读完了有那个佛经也是权夺鱼，得了鱼要忘钱啊的问题。那么讲到这里，我们的人生生活上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其实正是我们要成就往生极乐净土的资粮。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丢掉的时候，就等于丢掉了我们的磨刀石，也等于丢掉了我们的那个权，那你当然就得不到鱼啊。那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是不二的。那好，出世间法跟世间法是不二的时候，那么非相的部分跟不断灭的部分就得到了融合，这两个就得到了融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你的人生，你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有三个层次，有三个层面。过去给各位讲的叫三身，你们还记得吧？这三身呢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这三身是很清楚的，所以它叫三身。这三个本体、三个层面，所谓的清净法身其实就是你的般若，是无相的那一部分，它无相，乃至于一禅体都具足佛性，那就是无相的那一部分，它是永远清净的。这个清净的法身之所以不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种种的障碍给包住了，我们因为执着然后把它绑住了的，所以清净法身不能显露的原因就在这里。你注意看看好了，如果你有时候觉得你心情觉得很不愉快，心情不愉快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做一些事情的判断还犹豫不决，做起事情来好像脑子不够清楚，不伶俐，或者是说对一些你要当面要去做反应的东西，好像反应的很非常的迟钝，这种状况，那么你的心情不好。这几天可能内心里都有一些冲突，有一些难过的事情，有些令你不安的事情。可是有了这些状况的时候，你不要难，不必紧张，你只要出去啊，好好的做个运动啊，你去慢跑，你去打球，你去找朋友一起打球慢跑，你只要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或者你去爬山走过一个小时再回来，你会发觉你突然间冷静了。不止冷静了，你如果睡一觉起来了以后，你的精神会很好，做什么事情会觉得很清楚。那为什么？是因为我在运动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安定，也就是行禅的作用。我在行禅的时候，我产生了安定，有了安定的时候，我产生了智慧，我的般若又发生了它的功效了。 当我们的般若发生功效，这个般若是清净法身，它永远是如此清净的，对我们是很好的。所以你要注意，不要在你难过的时候，你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坐着啊，愁眉苦脸。你要找一件事情做，去运动，去爬爬山，啊，回来以后就另外不同的局面，你的心情就完全的改观。你要注意的，但是清净法身就出现了。人的清净法身，也就是那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无量寿，就是这个清净法身啊，常供的虚空啊，不老春，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毕竟有一个五蕴的色身，五蕴的色身就是色受想行深的这个身体，有一个五蕴的人生在这里，你逃不掉的。你既然已经轮回，你来了，你是一个人，就有这些啊五蕴色身。可是有这个五蕴色身，却有彼此之间的差别跟不同。人家为什么家里那么富有，我为什么这么穷？人家读书读一遍就可以记得，我为什么读五遍还会忘掉？人家的孩子考试考得那么好，我的小孩子考试为什么不好？别人的小孩子那么好，我的小孩子不听话。人别人长得那么英俊那么美，为什么我长得平腰弯弯还驼背？你一定有很多的在五蕴色身里头，就会产生这些啊彼此不同的比较。这个比较是来自于我们八识里头的第七识，你们可不要忘掉哦，那是莫那识那里所产生的哦。那好，这个圆满报身怎么会圆满呢？我长得这么瘦又这么矮，我怎么圆满？我想到我自己我就很难过，我怎么会圆满？可是你去问问日本的那个袁一平，他会跟你讲我很圆满。为什么？我很喜欢，因为我瘦瘦矮矮的，每一个人认得我都记得我，他反而是我的助力，他圆满了。你了解他圆满在哪里吗？他自己能接纳。有一个人，日本有一个国会议员，在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了以后，他们正在宪法等于是美国人帮他立的那个时候他们在立一些他们国家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些法，吵来吵去，也是吵来吵去。有一个人，他只有一只眼睛，他只有一只眼睛啊。有个议员只有一只眼睛，独眼龙，他意见特别多，所以每一条通通都有意见。立法的时候常常有意见，大家觉得很啰嗦，就上台骂他，做人身攻击。你这个人，你只有一只眼睛，你懂什么？把他骂了一顿。他骂完了以后，换那个人又上台啊，他又讲话，他说：“你们可不要小看我，我一目了然了。”他真的一目了然，他不会被你一骂说你只有读一只眼睛，你懂什么的时候，有的人被骂就垮掉了。你看有好多的小孩子，只要人家骂他说：“我看你鼻子长得歪歪，以后就不去上学了。”他不能接纳自己就不会圆满，可是这个独眼龙他能接纳自己。所以那一个五蕴色身里头能够接纳自己，接纳当时自己的遭遇，这件事情就是圆满，那叫圆满报身，那叫圆满报身。有的人这么讲，他说：“天哪，我被炒鱿鱼了，我怎么可能接受我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我没有面子。”哦，他有很多的顾虑，很多的难过，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可是一个人要从这里解脱出来，就必须要的是一个圆满报身。他只要看到或发现，觉得我离开我现在这个工作，我被fire掉这个工作，表示有另外一个工作在等着我去挑战。我高高兴兴的，我必须去找那个现在要挑战我的那个工作。我相信这个地方会被fire掉，表示我在这个地方不称职，那我一定有一个地方是我比这个地方更称职的。所以他开始去找，开始去学。那种人他是会有圆满报身的。人生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但是这种人他会圆满报身。 圆满报身本身是很积极的才叫圆满，而不是消极的，他不是消极的逃避的。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很多啊，圆满报身这样是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看着，你如果啊自己看看有哪里有一个地方不满意，你不能接纳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很痛苦，至少要痛苦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麻痹了就算了。可是有很多的人是很善于运用自己的弱点的，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弱点。有些人，有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他做这个贸易的生意做得很好。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这个做进出口生意做得这么好，我请问，那你那个语文一定很好咯？”他说：“老师，我不会英文。”我说：“那你会日文呢？”不，我也不会啊。我说你都不会怎么做贸易呢？我说他跟我讲，他说我不会日文也不会英文，但是我会找人帮我忙。他会找人帮他忙。他说我会的是什么？我会的是判断市场，我会的是判断进来的东西，这些货我看得清楚，这市场的变化，其余的东西我不可能每样都会。